美中经济走势，
分析关键财经数据。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财经观察站。
美贸易代表承认需要在亚洲地区修正航向。加拿大扣押首批涉新疆制造服装，议员呼吁采取更强硬措施。中国摄影师为迪奥拍宣传照，亦涉辱华引热议。华为通过第三方销售5G 手机，被盯上后吓到下架。印度支付巨头上市，首日破发，蚂蚁集团是第一大股东。陷入困境的中企开发商急于一日内筹集20亿美元。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崔氏。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19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贸易大使戴奇说，美国需要在亚洲地区做出航向修正。在戴奇访问东京期间，日本外相曾经提倡美国返回全面进步跨太平洋关系伙伴的计划。而戴奇表示，美国并不会返到 CPTPP。 在11月18号接受英国金融时报独家采访时，戴奇说，美国计划在不加入区域协议的情况下，加强同合作伙伴关系，同加入8年前谈判达成的贸易协议相比，还有其他结构可以更好地应对挑战。戴奇表示，不加入 CPTPP 的目的是完成航向修正。美国同亚太的伙伴共同面临的都是北京的非市场政策和产业政策的挑战，进行合作也是一个真正的机会。戴奇亦表示，美国同意同日本建立新的双边贸易伙伴关系，并同意续签美国、日本同欧洲之间的三边协定。对于这个问题，评论人士何旭对希望之声说，美国现在不准备加入 CPTPP， 而是因为这个协议的条款并不完善，这个计划还是比较倾向于全球化贸易的，实际上还是因为从大的局面来看，以前的全球化体系不是那么灵了。现在疫情期间，那种依赖海外外包的贸易模式实际上没办法稳定维持，而中共政府又很容易逐个击破发展中国家的胜愿，采取贿赂等手段谋求经贸利益。所以美国希望先同主要的盟友建立起保险的合作关系，同印度、澳洲、日本建立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同英国同澳洲建立防卫联盟，都是要限制中共政府的影响。而美国宣布明年会制定新的贸易协议，需要多少时间能够实现仍然有待观察，但是当局的新贸易协议还是为了制约中共在亚洲的影响。新的协议的推进速度取决于美国对其需要的程度，如果美国现在的多边关系能够达到控制中共影响的目的，这个新贸易协议可能会走得不够快。如果协议得到快速推动，这样可能是因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贸易需求没有达到预期。根据法港11月18号的报道，加拿大边境服务局扣押了首批涉及新疆强迫劳动的进口服装，这个是自去年加国实施禁止劳工产品禁令以来首次扣留中国制造产品。在这个之后，加国执政党和在野党议员都要求特鲁多政府做更多工作，应对中共对维吾尔人权的镇压问题。到11月3号为止，加拿大政府海关人员扣押了一批海运到魁北克的服饰，原因是产品部分或全部涉及强迫劳动生产。出于保密条款，边境局没有透露更多的进口数据。在这个消息公布之际，加拿大执政的自由党和反对党国会议员都表示，政府应当更加强硬地打击劳工产品，保证供应链不存在劳工商品，并帮助维吾尔人建立庇护计划。保守党外交事务评论议员庄敏浩认为，应当效仿美国，全面禁止来自新疆的某些产品，防止中共继续用新疆集中营的强迫劳动行为获取利润。时事评论员何旭认为， 在今年年初，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宣布中共政府在新疆存在种族灭绝行径之后，世界多国涌现了大量民主人士为新疆发声，亦有越来越多的新疆迫害人权证据被曝光。现在加拿大亦扣押北京的强迫劳工产品，昭示出中共的人权暴行只会越来越没有市场。对于外界关于人权迫害的指控，中共政府一律矢口否认，并且在今年年初一度煽动媒体，引发了新疆棉事件，扬言抵制耐克等不用强迫劳动力商品的公司。旅美政治经济分析人士秦鹏此前对自由亚洲电台说，地缘政治的冲突亦使在中国的跨国企业越发举步维艰，市场利益和价值观怎样平衡都很关键。近日，中国知名摄影师陈曼为国际奢侈品品牌迪奥拍摄的宣传照，在大陆社交媒体被标注为辱华照片炮轰。对于这个问题，评论人士认为外国奢侈品公司再度辱华令人感到并不意外。41岁的中国摄影师陈曼被认为是中国价码最高的时尚摄影师，这次在上海展出的为迪奥公司拍摄的摄影作品被网友批评为辱华，镜头下面的中国女性十分丑陋。在这个之前，陈曼被挖出曾经拍摄不少亲共的摄影作品，作品名还包括少先队员等，这次亦被卷入辱华门，引发了外界关注。评论人士何旭对希望之声说，中共政府长期捆绑所谓爱国情绪宣传，一到涉及海外厂商的时候就异常的兴奋，煽动情绪抵制，这个已经被很多人产生条件反射。估计陈曼的这些照片要是被中国品牌的话，就不会引发什么波浪了。这些现代派艺术的作品到处都是，但是换成迪奥这样的大公司就成了集火对象了。近期外国奢侈品牌不断涉及广告辱华，亦显得所谓辱华的敏感红线设置的越来越低了。何旭认为，好像陈曼这样的名摄影师来自中国大陆，品牌商会认为他可能不会踩到辱华红线，能够帮助吸引中国的客户，但是他的作品反而出现了比海外摄影还不合格的局面，这个导致外企防不胜防。原因是实际上在中国社会里面成长起来的人，对中国历史的概念只有中共灌输的一系列知识，更加不懂什么是中国传统，他们的感觉可能就只是有古董、宫斗、落后，而自己都不知道中国的传统文化好在哪里，怎样能够出产好的产品呢？如果想要不辱华，首先需要认清鼓励追求阴暗心理，将中国文化描绘成低丑怪的中共政府，全面开放真正的对历史的研究，不要往历史课程里面参杂党史，还回中国文化的真实面目，这样才能让世界真正尊重中国。台湾清华大学艺术学院教授邱志勇对自由亚洲说，这次迪奥公司的摄影照片展览在上海，可能是因为成为关注焦点的原因，过去亦曾经发生外国广告到亚洲出现的问题，这样的事件不是第一个，亦不会是最后一个。由于受到美国制裁，华为公司难以获得 5G 芯片，难以制造新款智能机产品。近日华为被发现采用了投资第三方企业绕过美国的出口禁令上架 5G 手机的做法，但是由于受到的关注提高，这款手机亦被迫下架。根据大陆和台湾媒体的报道，顶桥通讯近期出品一款 5G 手机，因外形和配置几乎同华为新星专业版一模一样受到关注，而且核心配备的是海思麒麟芯片，支持 5G 网络。在这个之后，业界挖出顶桥通讯是华为和西门子合资的子公司，新款产品来自华为产品的贴牌，亦就是说顶桥通讯的产品只不过是华为借助第三方发行的制品。亦有顶桥内部人士指出，公司手机产品元件都来自华为， 只是品牌挂上顶桥的名义，而且这一款新机和华为自选的机型是一样的，只是背面的 logo 不同。不过由于这一款和华为类似的手机，顶桥通讯的外界关注度一下子空前升高，这一款产品亦冲上了大陆微博的热搜。在上架手机不是几耐，顶桥被发现迅速下架了产品。业界认为这是为了避免成为美国制裁的新对象。印度电子支付巨头支付宝在创下印度史上最大首次公开募股纪录后，11月18号在孟买的首日上市期间跌破发行价，单日暴跌 27%。 根据公开资讯，支付宝是印度目前最大的移动支付和商务平台，被外界称为印度支付宝。而中企巨头蚂蚁集团的全资子公司对该企业持股 27.9%， 是公司的最大股东。此外，支付宝的一家新加坡子公司亦有超过 7% 的持股。业界指出，蚂蚁集团曾经多次对这一家印度支付企业进行投资。根据蚂蚁集团2020年8月份的招股书，公司当时仍然持有 30.33% 的支付宝股份，在今年持股份额有所减少。除此之外，支付宝还有来自巴菲特旗下公司和软银的投资加入。在这个礼拜，支付宝通过 IPO 筹得25亿元资金。业界分析师认为，支付宝在正式发行的首日股价下跌，显示出投资方认为目前企业股价过高。美国媒体发现，中国房地产公司对资金的需求正气度加剧。彭博社在11月17号晚间统计指出，中企开发商在过去的12个小时内试图筹集24亿美金的资本，以缓解历史性的现金短缺。最新的融资案消息包括恒大剥离恒腾网络集团股权，碧桂园服务控股通过配售股份进行的 10.3 亿美金集资，和两家中共国有开发商在境内发行债券。业界指出，在严格的政府管制、借贷成本上升和房屋销售放缓的情况下，房地产公司正在加紧筹集资金偿还债务。在明年的第一季度，中国地产商将有共计134亿美金价值的美元债券和126亿美金价值的人民币债券到期。至今为止，北京政府仍然对房地产保持多重限制，这个加剧了行业危机。大华计险香港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梁伟源表示，很明显北京政府不想介入拯救开发商的工作。彭博社报道指出，在过去的一日里面，恒大以 2.73 亿美元出售恒腾网络集团 18% 的全部股份，这个是一次低价出售。在这一笔交易案中，恒大承担了11亿美金的损失，而碧桂园服务计划以80亿元港币的价格出售新股，售出单价比礼拜三收盘价低 9.5%。 在上个礼拜，融创中国控股有限公司通过出售新股及其物业管理部门的股份，筹集了约 9.53 亿美元。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